诗篇第四十二和四十三篇，我连着读它。可拉后面的训诲诗交与灵感，请。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我的心可想神，就是使用深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时，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恨？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愤，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比萨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用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光荣，是我的神。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
这是神的话，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赐下你的话，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将你的话向我们显明。因我们的心时常忧闷，我们的心时常烦躁，我们何等的需要你显明你的救恩，你的真理，叫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心说话，叫我们可以向自己的心问说，我的心你为何忧闷。主啊，显明你的话，叫我们在你的救恩里面得着自由，得着真理，得着力量，得着盼望。听我们祷告，我们的圣经把这个诗歌分成了两篇，但是这样读下来，你会发现借着诗句的重复，内容的推进，我们也可以很确定的说，这两个诗歌应该是同一篇里的。我们根据一个重复出现的格律，就是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我们要把这个诗歌分成三个部分，我们会逐一的展开每一个部分。我们思想诗人陷入忧闷当中所做的哀歌，这事实上有三个哀歌在这里。然后接着我们要从新约的眼光去思想耶稣基督如何回应诗人的这三个哀歌。最后我们要说，在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现今心灵的忧闷当中，基督带给我们安息和盼望。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个哀歌，前五节，诗人在被掳中渴望敬拜神，诗人在被掳当中渴望来敬拜神。这里讲到这是可拉后裔的诗歌，可拉是谁？如果你读过摩西五经啊，你会读到这个名字，可拉一胆，那不是一个正面的记载，但是你就可以知道可拉是利未一族的人。利未人是什么？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是做祭司的，专门负责圣殿当中对神的崇拜。 而可拉这个后裔的呢，他们特别负责圣殿当中的音乐的崇拜。啊，你从第四节就可以读出来，他追想过往，他们用欢呼赞美的声音来引导以色列的敬拜神，他们就是圣殿敬拜当中的主领唱诗班。他们有这样的服饰，他们是专门做诗歌啊，专门唱诗，专门弹奏音乐，来引导以色列人敬拜神的权柄。啊，这但是我们读到这篇诗篇的时候，发现他们失业了，他们失业了，不是他们自己愿意的，而是因为他们成了亡国奴，他们的国家被巴比伦帝国，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先是亚述，后来是巴比伦。巴比伦帝国非常的强力强大，他们侵占了，占领了耶路撒冷，毁掉了圣殿，然后把犹太人当中的贵族掳到他们自己的国家。诗人有可能就在巴比伦做一个王国。也有可能他逃离了自己的家乡，但是在流亡在外。但不管怎么样，他现在没有办法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来敬拜。犹太人在旧约的时期是特别注重在圣殿当中的敬拜，事实上这是他们只能在圣殿当中来敬拜，因为这是神指定的。在上一次的讲道当中，陈修已经告诉我们，对于如何敬拜神，神有清晰的教导，特别在旧约更加的明确。这意味着当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就没有办法按着神的律法来敬拜他，他们没有办法作为神的子民，他们没有办法来敬拜神。诗人在这里产生了强烈的渴望，他原来是负责召聚以色列人来敬拜神，可是现在他再也不能这样做，可是现在他再也没有办法来敬拜神。他内心对敬拜神的渴望极其的强烈，却无法被满足。这种无法满足的渴望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他说，我的心切慕你，就好像鹿切慕溪水。你有想象过鹿能渴慕溪水是一幅什么场景吗？我发现在我们的诗歌当中，或者在很多人的想象当中，鹿切慕溪水常常是一幅很温馨的、很温柔、很唯美的画面。但事实不是这样，这是一幅充满危机的画面。春节的时候，我跟我的家人参观了北京自然博物馆，其中有一个展区，它是用非洲的动物的标本，真实的动物，然后构筑了一个非洲的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以一湾水源作为中心，在水源的附近，各种各样的动物聚集在这里，有食草动物，也有冷兽。小鹿它必须来到这里喝水，而那些猛兽非常聪明，它们从来不四处找它们的猎物，它们知道不管怎么样，这些动物一定要来这里喝水，所以它们就埋伏在附近，埋伏在草当中，等这些鹿群来喝水的时候，它们就伺机而动。鹿群知不知道有这样的危险？它们当然知道，它们当然知道它们的敌人就埋伏在周围。可是他们不得不来这里喝水，而在动物世界，他们没有自来水，这水源都是固定的。所以小鹿来，鹿群他们是迁徙，他们的食物到处都是，他们不缺食物。可是水源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他们必须到一个固定的水流的地方喝水。他们是渴到一定程度才会聚集一整个鹿群去喝水。因为他们知道这很危险，可是对于水的这种强烈的需要和渴望，使他们虽然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他们还是必须成群结队来喝水。这里鹿渴慕溪水，他们对水的渴望是为了满足他们生命最根本的需要。哎呦，讽刺的是，为了满足这个根本的需要，他们同时把他们生命放在死亡的威胁当中。 诗人说他渴慕敬拜神，他对神敬拜的一种渴望在这里已经超越了生死。在这里就像一个鹿要去喝水一样，他渴望来敬拜神，这种渴望同时间是把他的生命放在死亡的阴影当中。诗人的渴望透过诗句一层又一层汹涌而来。当你读这诗歌的时候，你发现第一节诗人开始呼唤神，第二节他对神的称呼发生了变化，他开始称神为永生的神，第二句的下半句他说他甚至渴望敬拜神到一个地步，他渴望见到神的面。弟兄姐妹们，见到神的面是一种什么样的经历？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他们不能见神的面，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见到神的面是件多么危险的事情，可是就像一个鹿要去喝水，诗人渴望见到神，即便他知道直面神的荣耀是一件生死存亡的事情，直面神的荣耀他有可能被神的荣耀击杀，但是他此时对神渴望强烈到一个地步，让他已经放下对生死，这是他对敬拜神的一种渴望。所以你可以感受到这种强烈的渴望跟他眼前作为一个亡国奴、一个流亡的人这种惨淡的现实之间有多么大的一种张力。诗人的渴望我们已经说过不可能实现，圣殿已经被毁，耶路撒冷已经成为巴比伦帝国的一个行省，他再也回不去了。按照神的律法，他根本不可能实现对神的敬拜，他的敌人也在嘲讽他，不认识耶和华神的人在嘲讽他，你的神在哪里啊？诗人被这样强烈的痛苦抓住，他描绘他的痛苦，他说他茶饭不思，滴水不沾。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你有过某种痛苦，觉得吃什么饭都不香，觉得除非你这个痛苦过去了，你才有精力，才有兴趣做其他任何的事情。而诗人他被这个痛苦抓住，强烈到他说眼泪成为他的饮食。什么意思？他已经不想吃别的东西，喝别的东西了，好像眼泪，那个痛苦的眼泪已经成为他的饮食。这就是他的痛苦，在这种痛苦当中，回忆似乎成为了唯一的安慰。他开始回忆过去和别人一起，跟他的同伴一起在圣殿当中敬拜的那个场景。在过去，犹太人在每年的三个重大的节期都会聚集来耶路撒冷，在圣殿当中举行圣诞的崇拜。可是越多的回忆带来越多的沧桑，回忆一时的缓解了他的痛苦，可是越想到往昔的盛况跟今天这种凄惨的孤单，他陷入了一种更深的悲伤。所以你看，前四节向我们展现诗人的渴望，他渴望敬拜神，可是他的渴望同时带来了他的悲伤，他的忧闷。你想诗人会如何处理他内心的忧闷？当你面对一个人有这样的忧闷的时候，你会对他说什么？哎呀，不要难过了。我想如果你真的面对这样一个人，你不会这样说，因为这就好像一个葬礼当中的人，你对他说：“哎呀，不要难过了，死了就死了。”没有人会这么愚蠢。诗人会如何处理他的忧闷？他的出路在哪里呢？他没有被强烈的情感淹没，他没有任他的情感放纵， 没错，在物理距离上圣殿这么遥远，神似乎遥不可及，但诗人仍然寻求对话。他很孤单，但他仍然寻求对话。他跟谁对话？他好像独立出来跟他的心对话，他向他的心说话，他显示自己的内心。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他在对话，情况如此的糟糕。可是他问，他问他的心，忧闷和烦躁是合理的吗？虽然在这种极大的攻击和试炼当中，诗人对神的信心胜过了他在处境当中的疑惑，诗人对神的信心胜过了处境当中的疑惑，他对神的信心使他向自己的心说话，使他向自己的心提问。就好像你在辅导当中，别的人常常不是告诉你，他会问你问题，诗人向他的心发出疑问，然后提醒他自己的心说，我的心啊，把你的眼光，把你的焦点不是放在你眼前所要面对这些问题上，仰望你的神。我的心啊，你应当仰望神，因为这位神是那位笑脸帮助我的神。事实上，这就是他对神的信心，而这种信心把他的眼光从对处境的关注引向神拯救的作为。当你面对一个巨大的困难的时候，我想你有这样的经历，当这个困难在你面前如此的迫切，我们的倾向都是啊，我一直考虑这个问题啊，我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需要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当我们越专注于我的问题，我的难处，我们发现这个难处深深的占据我们的心。我们发现如果这个难处不过去，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解脱。我们越专注在这个难处上，我们越关注到啊，我的需要多么的大，我的需要多么的迫切，别的人，我的神也应该迫切的来满足我的需要。但诗人在此，他对神的信心使他可以说，让我的眼光首先聚焦于神和他的作为。他是那位笑脸帮助我，他为做什么，他曾经如何来做，他向神的信心使他的眼光从在处境当中的疑惑转向神自己，而这种转向使得他的忧闷和极度的悲伤当中仍然存有盼望，从而来赞美神。这是第一个哀歌，我们看到诗人有一种强烈的敬拜神的渴望，却无法得到满足，而在内心的忧闷当中，他凭信心来仰望神。我们紧接着看第六节到第十一节，第二段的哀歌。在这里，诗人在审判和仇敌的攻击当中哀痛。尽管诗人跟内心对话，并且在信心当中得到了盼望，但是注意，他的处境仍然很艰难，他的需要仍然没有得到满足，所以他的心仍然需要面对忧闷。于是他继续思想神过往的拯救和应许。第六节他说，我的心还是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黑门岭米撒山来纪念你。约旦地黑门岭米撒山，这三个意象有两重的含义。一个是他们提醒诗人关于神对他子民的拯救，神如何带领他的子民从埃及进入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啊，所以约旦河、米撒山、这个黑门岭都有这样的意象。但同时，这三个意象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这个跟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地理有一些的关联。约旦河是一个它的发源地是在山上啊，是从那个 黑门山，从约旦地黑门山这个地方发源而来的。米萨山我们不太了解，在圣经当中，在地理上我们都找不到很多的这些证据，但是它提醒我们就是约旦河的发源地。这些山大概海拔在3000米左右。那约旦河呢？约旦河是一个在地平面以下很低的一个地方，大概在海平面低于海平面1000米左右，所以它的落差有大概4000米。而这么大的落差，它从发源地到约旦河这个直线的距离，大概在200-300公里左右。所以你看这条河不长的，可是它的落差非常的大。这种地理状况带来的情况是什么？带来的就是这个河流本身非常的湍急，当这些水从山上流下来，然后这么高的落差，而且约旦河你注意，它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宽的，它是一个很窄的，我没有去过，但是它不是很宽的，你很轻易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河对面的。所以巨大的落差，非常狭窄的一个河流，带来的就是非常湍急的河水。圣经描述在收割的时候，这个河流的水会漫过两岸，而且这个河流的水非常湍急。所以你读到在约书亚记，神要祭司抬着约柜怎么样踏进这个约旦河，对不对？我们不要以为这个约旦河是有斜坡的，不，因为它的水又急，然后它的河岸又它的这个距离又窄，所以呢，它是没有一个斜坡的。当祭司要踏进约旦河的时候，他的情况是这样的：他踏进去，他立刻就被淹掉。所以你才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祭司会那么害怕，因为当时叫他们踏进去的时候，要么他踏进去的同时被淹没，要么踏进去的时候水立刻就分开，是一个立即发生的事情。这个水流非常的湍急，所以这个意象一方面让诗人想到神的拯救，另一方面又加剧了他对现在处境的一个担忧。什么担忧？就是你继续读到这个经文，就是你的瀑布发声，深渊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这个流水、瀑布、深渊、湍急的波浪，形成了一个审判的意象。它就好像诗人此刻所处的环境，它成为一个亡国，它被掳，它没有办法敬拜。似乎神的审判就像这个急流一样压在他的身上，他此刻感受到的是从神而来愤怒的力量。这个愤怒的力量就像一个瀑布，就像一个非常深的深渊的那个大水所发出来的那个巨大的响声，叫他心惊胆颤。他感到神愤怒的力量时刻临到了他的身上。所以你看，当他在思想这一切的时候，那种思想神的拯救又想到神的审判，他的信心就在两者当中犹疑不定，他的情感在这里又动摇了起来。而这个时候神的拯救发出他的亮光，他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他有可能想到了在出埃及时候神的引导，在白天神用云柱带领，在黑夜神用火柱来带领，神用这样的方式显明他的同在，显明他的保护。诗人再一次被提醒，虽然他的处境非常的艰难，好像神的怒气临到他的身上，但他被提醒神是赐慈爱的，是慈爱的神，是赐生命的，而不是毁灭的神。而对神的这种认识带给他安慰。所以你会发现在一系列的这种挣扎和摇摆当中，诗人确实没有忘记神。你注意到他对神的称呼， 在这诗篇当中，诗人对神的称呼值得细细的研究。在这里他称神是我的磐石，是一个可以依靠可以站立的主宰。他对神有一种确定的认识，然后他是带着对神的这种清醒确定的认识，把他的疑惑，把他的挣扎带到神的面前。我的磐石，你为何忘记我？你为何忘记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带着对神这样确定的认识，他把他的疑惑，他把他的忧闷，他把他挣扎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敌人的攻击带给他巨大的痛苦，他说敌人的攻击就好像敲碎他的骨头一样，让他痛彻心扉。但是他把这样的疑惑，把这样的痛苦带到神他的磐石的面前。诗人又再一次到一个几乎绝望的境地，他必须再一次的向他的心说话，他必须再一次的以信心对他的疑惑说话，叫他可以聚焦于神。这是第二部分的哀歌。在这部哀歌当中，诗人面对的是神的审判和仇敌的攻击，他哀痛不已，他必须继续凭信心来仰望神。然后就是第43篇的第三部分的哀歌。在这部分哀歌当中，诗人盼望深渊和回归，诗人盼望深渊和回归。这一系列的哀歌和反思，把诗人带到一种深深的挣扎当中。在这种挣扎当中，他继续思想他的主，请注意他对神的称呼继续发生了变化，赐我力量的神。诗人向神申冤，他对神有了更进一步的确信，他相信神是赐下力量的那一位。带着对神的这种认识，他在神面前所展现的这种痛苦更加的强烈，那种追问更加的迫切。请注意他是如何追问神的，你为何丢弃我？跟第九节做一个对比，第九节是你为何忘记我，而在这里他的这种追问和痛苦更加的强烈，你为何丢弃我？你为何丢弃我？他对神的认识进一步的确定，他内心呈现的痛苦也越加的强烈。这里的痛苦变得几乎无法忍受，他这里的痛苦就好像一个弹簧越拉越长，已经到极限，然后看着人担心随时这个弹簧会断掉。这里的这种张力十分的显著，在这种强烈的张力当中，他的祷告就非常的迫切而强烈。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这里的祷告是非常非常迫切的。如果这里有一个背景音乐的话，我猜测会是非常密集的鼓点和高亢紧张的琴声。他的追问十分的迫切，十分的直白，他渴望神为他伸冤，为他辩屈，把他带回他的同在。但这种强烈的紧张的情绪没有持续多久，在下一节诗节当中立刻得到了缓解。在祈求亮光和真实的祷告之后，整个情绪都舒缓了下来。因为第四节你就读到，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前面那种强烈的语气，那种迫切的呼求，跟后面所描述的那种在田间的小路当中 蹦蹦跳跳，那种进入神同在的这种喜乐安然，是一种巨大的反差。为什么那种紧张的情绪会那么快的舒缓下来？原因在于神真的发出他的真实和亮光了，神真的让诗人看到、感受到、经历到他的同在。这里有特别的含义，诗人他原先的挣扎和疑惑，他的艰难处境当中的那些痛苦，很大程度跟神的沉默、跟神的不在场有关。因为诗人看不到神，他不能确信神同在和他的工作，所以他一直在相信和疑惑两者之间摇摆。可是当神发出他的亮光，当神显出他的真实，疑惑瞬间就被拿走了，而诗人就借着神的光在黑暗当中看见他的道路，他一下子就知道该如何走，如何回到神的圣山和居所当中。他的渴望和痛苦，当神发出他的亮光的时候，就奇妙的被满足了。这就是说，当神出场的时候，整个局面立刻被翻转。当神出场的时候，整个故事就完结了。诗人走到神的祭坛面前，这里神被称为我最喜乐的神，我最喜乐的神。诗人满怀喜乐和盼望，在神面前再次弹起他的琴来赞美他。如果结合另一篇诗篇，在另一篇诗篇，诗人发出一个哀歌，别人说：“哎，弹一下琴给我们听吧。”但诗人说：“我怎么能在西安以外来弹琴？”这是一首很有名的流行歌曲，我忘记他怎么唱，但就是根据这个诗篇改编的。但是在这里，在这个场景当中，诗人再次弹奏起他的琴，他在神面前发出敬拜。所以你看，他对神敬拜的渴望似乎在这里被满足了。我们不知道他如何被满足，但是当神出场的时候，他的渴望被满足。所以最后的结语，我的心里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保持了整个诗歌的完整，前面两个更像是一种内心的对话，而这里更像是诗人对他的内心有一个盖棺定论的话语，坚定他的心，无论环境如何来仰望神，因为他是用笑脸光照我们，是我们的荣光，是真实的神。这是诗人他的思想，他的哀歌，他如何面对他内心的忧闷和愁苦。当我们思想这三段哀歌，在旧约当中的这三段哀歌，我们要来到新约，我们要在新约的眼光看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如何回应他的子民的需要、渴望和处境。因为我们相信，当基督来的时候，他带来那个好消息、带来那个福音的时候，意味着在旧约当中，这些诗人的渴望在基督身上被奇妙的满足了。而基督他所做的、他所展现的，正是为了回应在旧约当中他的子民这些痛苦。我们在这里读得很奇怪，诗人的渴望是如何被满足，而当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会奇妙的发现，在基督里他满足了这一切。我们 来看，首先第一个，基督带来了真正的敬拜，借着他成为真正的圣殿，他带来了真正的敬拜。我们已经看到犹太人需要在圣殿 当中才能敬拜神，因为那是神的居所、神约柜的所在、神命定来敬拜的地方。可是当神的审判来到耶路撒冷被毁，犹太人流亡的时候，他们对神的敬拜的渴望无法得到满足。这种巨大的冲突在整个被掳的几百年当中都十分突出。而当耶稣来到的时候，他如何带来真正的敬拜？他宣称他是真正的圣殿。 在约翰福音他说你们拆毁这圣殿，我三日内要重建。他说的不是一个物质的圣殿，而是说他死后三日复活，耶稣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圣殿，真正神的同在，真正人们可以借着来敬拜神的地方，从此人们在基督里就可以来敬拜神。在上次的主日我们谈到真正的敬拜，这真正的敬拜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撒玛利亚人女妇人的对话当中就完全的表达出来。在那里他们发生了一个对话，这个女人说，哦，我们撒玛利亚人说应该在山上敬拜，你们到时候在圣殿敬拜。然后耶稣说神是个灵，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而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如今在你面前和你说话的就是那带来真敬拜的弥赛亚。这段经文清楚地表明耶稣基督带来到来，他带来一个真正的敬拜，从此神子民的敬拜不再受到空间、山上还是圣殿这样争论的限制，神子民的敬拜也不再受到时间的限制，神子民是借着耶稣这位弥赛亚的来到，在圣灵的心灵和诚实当中来敬拜他们的神。可当耶稣升天的时候，他差遣圣灵宝血直到我们中间，圣经说如今圣灵住在所有信靠基督的人的生命当中。保罗直白地说，如今我们成了圣灵的殿，有神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了神的居所。彼得又说，我们就像活石被神建造成为神的宫殿，做神的圣殿，神他的见证，神荣耀的见证，让世人都看见他的见证。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不论我们身在何方，不论我们是自由的还是被拘禁的，不论我们是软弱或刚强的，不论我们是贫穷还是富足的，在圣灵里我们就可以因基督而敬拜父神。基督他带来了真正的敬拜，基督成为真正的圣殿。所以你会发现可拉后裔这个诗人那种对神敬拜的渴望，不是借着他回到耶路撒冷再建一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来满足，而是在新约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当圣灵降下的时候，敬拜神的渴望可以被完全的满足。而今天我们在一个地方教会的聚集，不过是天国敬拜的一个预尝，一个预演。最终神的子民要在新天新地来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耶稣，带来了真正的敬拜，以此回应了诗人的祷告。第二，我们要看到基督担当我们的审判和仇敌的攻击，基督担当我们的审判和仇敌的攻击。我们已经看到诗人他看到感受到神的审判仇敌的攻击的时候，那种痛苦几乎把他击倒。诗人如何脱离这种险境，诗人如何面对他内心的这种痛苦和疑惑，我想每一个认真在世上做基督徒的人都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每一个认真做基督徒的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们也迫切想要知道，主啊，如今做一个基督徒，我如何活在这个世上，面对各种各样的攻击和别人的嘲笑。我们是少数分子，而基督让我们看到，因着他担当一切的审判和攻击，我们可以靠着他活在世上。这是马可福音的焦点，如果可以的话，我请你翻到马可福音第14章、15章，我会快快的带你来看到马可让我们聚焦于这位十字架上的基督，受苦的基督，他要让我们看到基督是如何来承受一切的羞辱攻击，却无声的担当一切的罪孽，因此他成为我们的担负者。 在马可福音十四章，当耶稣被祭司长和文士抓起来的时候，这些人蓄意编造假见证要给耶稣定罪，然后他们极力的羞辱耶稣。他们怎么羞辱他？他们吐唾沫在他身上，然后蒙住他的头，殴打他，一边打一边说：“你猜猜是谁打你？”兵丁们继续羞辱他，给他穿上象征君王的紫袍，给他戴上荆棘做的冠冕，然后在他面前跪拜说：“哦，犹太人的王！”跪完之后，拿苇子打他，抽他巴掌。耶稣在比拉多面前被控诉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唯一说的一句话是承认他君王的身份。然后他们继续鞭打他，用鞋子鞭打他，打他到一个地步，让他再也无法背上他的十字架。所以他们在路边随便找了一个人帮耶稣背他的十字架。耶稣被脱光衣服，钉在十字架上，立在两个强盗的中间。人们又继续的嘲讽他，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那就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祭司长和文士也戏弄他，他说：“哦，他可以救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你下来，我就相信你。”甚至和他同钉在十字架上的两个罪大恶极的强盗也讥诮他。你能想象这样的讥诮吗？你能想象有一天你被扒光？哦，注意啊，不仅是你的肉体扒光，包括你最近所有的思想，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显露出来，然后路边的人都可以看。这是想想都很可怕的羞辱。令人惊讶的是，当这一切羞辱临到耶稣的时候，他居然一声不吭。什么样的人可以承受这样的羞辱？没有。什么样的人可以一声不吭地承受这样的羞辱？没有。耶稣他是在一种极大的黑暗和被遗弃当中，而当时他死的情况使得所有的场景也表达出这一点。圣经描述从乳腺到深处遍地都黑暗，耶稣是死在一种完全的遗弃、完全的审判、完全的黑暗当中的。甚至耶稣自己都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没有一丁点的罪，却被人陷害，被人当作最羞耻的罪犯钉死。最终极的，他还要承受被不神的离弃，为什么？因为他要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因为这就是我们要承担的。这就是我们罪的后果，这就是诗人感受到那个湍流的溪水冲在他身上的时候那种恐惧、那种黑暗，而那种恐惧以最终极完全的方式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临到了耶稣基督。我想当诗人，当他的永恒当中看见神居然在耶稣基督里这样回应他在诗歌里的祷告的时候，他因为大声的呼喊说：“神啊，你的爱真是深不可测，你怎么会让你自己的儿子来为我这样的罪人而死？你怎么会让你的儿子来承受我一切的痛苦？你的爱太深太奇妙，你居然如此奇妙地回应我的祷告。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为自己所受的痛苦和伤害呼求。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纪念我所受到的一切的攻击和嘲讽。我再也不痛苦，因为我看见你的儿子，你儿子的担当使我释放，使我的自由。耶稣基督以他的受苦被遗弃来拯救释放一切在痛苦和隔绝当中的人。这是基督 对这诗歌的评定，他担当一切的审判和攻击。最后基督带来了神的国，基督带来了神的国，叫我们进入神的同在，可以颂赞他。我们注意到基督的死不是结局，因为死不能拘禁他，基督复活了。这是我们每一个周日都会认清的，每个周日我们来到这里说我们敬拜一位复活的主。为什么这个消息这么伟大，我们必须每一周甚至每一天来思想的赞美，因为基督的复活带来了神的国度。我们从来不把基督的复活当作一个抽象的一个神话的事情，它是一个确确实实的事实。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上，没有复活就没有神的国度，我们的人生没有最终极的盼望，而基督的复活带来了神的国，这是马太的焦点。所以在马太福音的最后，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是在说他已经带来神的国，或者用一个末世论的观点是他已经成就了神的国，而神的国正在来到的路上。在启示录我们看到在幕后新天新地万国万民在基督宝座前的崇拜。刚才我们读的一段的经文，赦免的一段的经文，就是这个天国敬拜场景的描述。在那里羔羊必牧养他们，他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他们在神面前要敬拜神的子民，在神的国当中要来敬拜他们。这是耶稣对这个诗篇的回应。诗人如何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不是诗人走到了带来了神的国，是基督把神的国带到了他的面前，使他进入神的国。我们所盼望的不是我们自己建立的国度，而是基督所带来的从天而降的国度。所以在启示录当中你会看到从天而降一个新的城，而这个城圣经把它描绘为新耶路撒冷城，新的国度，新的城市，新的伊甸园，新的神的同在，神的子民要住在其中。这是耶稣对第三个儿子。那么现在呢，今天当我们面临我们内心极大的忧闷和烦躁的时候，这些的真理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正面临极大的需要没有被满足吗？你面临巨大的不公，心里感到不平吗？你感到神似乎很遥远，而人们的攻击似乎极其的强烈？你感到你自己身处在一个战争当中吗？而战争的双方是神的话，而是世界的潮流？你感受到你正在一种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当中吗？你感受到这个世界想要魔术你，而神要用另一种方式来魔术你？当你处在这种争战当中的时候，我想你的心必然会感到忧闷，烦躁也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弟兄姐妹们，不要把基督徒想象成一个天天很快乐没有任何愁烦。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一个有着深刻痛苦的人。当然我不会拒绝一个基督徒同时是一个喜乐的人，但是我不想让你以为基督徒是一个天真无暇的小男孩那样。基督徒身处在一场战争当中，他有一种真实的痛苦，真实的忧闷，真实的愁烦。也因此当基督徒读这诗篇的时候，他可以跟作者产生强烈的共鸣。 诗人在这里并没有否认他忧闷的情感，他没有否认他内心的烦躁。同样，他绝不是在说今天面对我们人生这么多的破碎、不平、痛苦、艰难，我们不可以忧闷、烦躁、生气和悲哀。不，他说我们反倒可以去面对这些情感，去接受这些情感。这些情感可能非常痛苦，却能真正的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要否认这些情感，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对神的确信和盼望当中来面对这种忧闷和烦躁的情感。而当我们思想基督这样回应诗人的哀歌的时候，我想我们对基督的信靠，这福音的好消息会带给我们三个救赎和盼望，来面对我们内心现今的忧闷和烦躁。首先第一点，当你的心忧闷的时候，我要提醒你，我们最深的渴望只有在基督里能被满足。我们最深的渴望只有在基督里能被满足。我不是说你不能从你现实的处境当中得安慰，当你疾病的时候你渴望健康，健康会带给你安慰。当你缺乏的时候，贫穷的时候，你希望有金钱，金钱可以带给你一些安慰。当你工作遭到挫折的时候，你希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这带给你一些安慰。当你的人际关系有挣扎，有争吵的时候，你希望和好，这可以带给你安慰，这都没有问题。我是在告诉你，如果你的满足的核心不在于耶稣基督，那么这所有处境的变化，它只会像止痛药一样带给你暂时的安歇，它绝不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带来完全的更新，因为只有基督会带来真正完全的满足。这是福音带给我们第一个的盼望，基督会成为我们终极的满足。第二个，我们所有的不公的审判已经被基督来担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所有的审判和不公已经被基督担当。然后描述基督面临的这种黑暗和痛苦的时候，一方面基督要与我们同行，但另一方面基督用一种最直截了当的方式表明，罪必须得到处理，公义必然要实现。罪必须得到处理，罪不会被一笔勾销，罪它的结果必须由基督承受这样的痛苦和羞辱，完全的黑暗和离奇，它才能被处理。如果罪不在基督里被处理，你就必须自己面对这个罪。所以一切犯罪的人都应该恐惧战惊，因为罪必须被处理。罪如果不在基督里被处理，你自己就必须面对这个罪。也正因为基督担当我们一切的审判，所以我们如今这些信他的人却还犯罪的人才可以承认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永恒的罪过已经被担当了，我们只需要面对我们如今罪的结果。基督徒才有真正的盼望和力量去面对他内心他生命当中一切的羞耻，一切的罪孽。而与此同时，那些被罪伤害的人，那些遭过不公和逼迫的人，他们的心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慰，他们的心还可以，就算在这世上得不到公义的结果，他们的心最终也可以在基督里得到安慰。但基督用他的死向我们表明，他绝不会放过罪，而且也绝没有任何的罪在他里面没有被担当。这就使我们，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忧闷和烦躁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有最后的出路。这是第二个他带给我们的盼望和救赎。第三个， 再次我提醒你，基督徒不是要建造一个理想的国度，这绝不说基督徒成为一个远离世界的人，但是我们不是要自己建造我们理想的国度，而是要迎接基督已经成就的国度。所以当我们如今在这世上按照基督按照圣经的信念，按照基督教的价值观去工作生活学习，进入婚姻，建造家庭，与人相处，我们不是希望用这一切来建造一个国度，我们是用这一切来预备一个新的国度，一个基督最终要带来的一个国度。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活着是要预备我们在新国度当中的生活，因为基督来是要做我们的君王，我们是要做他的国民，我们如今要预备如何做他的国民。如果我们不能明白这一点，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它必然会失去那个焦点。神在基督里要带来一个新的国度，而我们要不断的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他的国度。我想这是在福音里面面对我们内心的忧闷，基督所带来的完全不同的回应。我想你已经从很多过往的经验，从他人的身上看到太多太多去处理忧闷和烦躁的方式，你看到有太多的人想要依靠心理学药物去处理他的情感，有太多的人想要靠权力金钱来改变局势，而我们尝试了许多的方式，当人们都失败以后，他们会有逃避和绝望来对待他们的痛苦，甚至他们结束自己的生命。但神却说不，我们要仰望基督。神说当我们的心忧闷烦躁的时候，来仰望基督，来仰望那位为我们压伤的主，来仰望那位活着的君王。而他说我们的忧闷我们的烦躁会在基督里得到安息，得到恢复，得到盼望，一起来。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求你向我们展现你自己，让我们认识你，以至于我们可以把所有真实的情感带到你的面前，也因着认识你，让我们和我们的内心对话。当我们在对话当中的时候，求你的灵显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显明他是那样那位使我们进入敬拜的神，是那位担当我们一切痛苦的主，是那位将要带来荣耀国度的君王。让我们看见基督，让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种思想的模式，而是成为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一位在我们现实的生活的情感当中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行啊，又做我们的主的神。主要帮助我们因认识基督，我们如今的生活情感都变得真实，都变得最棒。求你显明你的存在，叫我们可以在基督里被更新，叫我们的忧闷和烦躁在基督里得到释放，叫我们的忧闷和烦躁是引我们到基督的面前。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